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平健。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老番啊，这个《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不定期更新是吧？
好久了。
对，为什么现在这更的天就是一千零一夜越来越少呢？是吧？这个阿拉伯老评书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催我说为什么不讲？他后面这些故事啊，越讲越长
哦。
啊，就是你看咱们前面那些期哈。就是前面今天您听到这一期往前所有的这个阿拉伯老评书是一本书，它后面开始一个故事就一本书，
火
就是它写的越来越长，所以呢就是大家得奔着这个过日子的心态听，就是我只要开启阿拉伯老评书这一集，它后面可能就得跟两三集。
行
啊，我呢也比较担心，说万一是吧，这有人不喜欢听，这夸夸给我掉量，我也受不了，所以托付大家啊，这个耐着性子听
啊，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越写越长，我觉得可能作者是编到这儿进入状态了
啊，
哎，而且这里面讲的时候，为了防止大家觉得无聊呢，我多。涉及一些背景，就是咱别光听一乐啊，咱也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知识。
这书能讲到孩子上小学不？
差不多，反正啊，咱们这个争取就是，更一次呢，然后大休一段时间，再更阿拉伯老评书，给让大家中间回回血，因为这个阿拉伯老评书啊，它有的时候，你像我看的时候啊，我分不清真假，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像咱们看一些故事啊，比如中国的故事啊，你大致听几句，你就能分辨出来说，虽然故事可能是编的，比如说这个《射雕英雄传》，故事肯定是假的，
对。
但是你呢，稍微听一段，你就知道，哦，这是发生在这个北宋年间的事儿，哦，这是蒙古族，哦，这是金国，你大概能知道它的这个灵感的这个原型嘛，是吧？
哦，
你比如说你听陆景帝也是，那肯定都是编的嘛，但是你听几句，哦，这是康熙，这是清朝啊，这个天地会是怎么回事，它有一个原型。这个阿拉伯老评书呢，它里面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哈，你也能听着听着说，哦，这个是阿拉伯的，比如说这是巴格达，哦，那是那个麦加啊，或者说有了埃及啊，它也有一些地名嘛，但是呢他说这些事儿啊，有的时候你对不上号。那有朋友可能会想了，说那是不是你因为你的这个中东历史不熟
啊，
是吧？你有可能啊，对吧？
哦，我以为故事都是假的呢。
不是，就是说我是说啊，他取材的原型啊，他总得有真实的原型嘛。所以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有时候分不清在哪儿呢。今天这个故事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看了半天，我在猜这是哪个历史时期。
哦，
你知道吗？
猜着了吗？
所以咱们今天讲完大家一块猜啊，
好，
反正我看的时候，我就后来跟小猪跟那个老袁他们讨论，我说你们觉得这是哪个时期呢？啊，待会儿大家可以听听你们猜的这是哪个时期。今天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地方还是在巴格达。巴格达呢当时有一个国王叫欧麦尔努阿曼，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后面为了方便叙述呢，我们就管他叫努阿曼国王，简称一下。努阿曼国王的统治巴格达的时候，说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力达到了巅峰时期。怎么个巅峰法呢？
万国来朝。
哎，说东到中国，
哦，
西到罗马都给他进贡。
嚯，
啊，这就明显就假了
啊，
这太假了，对吧？那这个就当个屁啊，别太当真。那说他这个领域呢，这个书里面说的是用了几条河流来形容，说它这个辐射范围包含了希尔河、阿姆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啊，这后面这仨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嘛。
对，
尼罗河呢到埃及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这两河平原嘛，说是幅员辽阔，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各国这个使者啊，因为它是辐射。就是说这个有他好多国家他也有别的国王，比如说埃及吧，可能照他这书里的意思就是人家埃及还有自己的国王，但是呢给他上贡，啊，所以各国的这个贡品啊、土特产啊就源源不断的运到巴格达。那这个国王呢他有一个大儿子太子啊，这个太子叫舒尔康，尔康啊，还是叫舒尔康吧，要不然我老想起周杰老师啊。舒尔康王子年方二十，勇猛善战。那他这个帝国，他这个王国为什么这个辐射面积这么广啊？
都是打服的，
哎，都打服的。老国王年轻时候就开打，现在呢，国王老了，儿子这个身强体壮，儿子接班，替他爹出去四处征战。还这老国王呢，没事在家他干嘛呢？他就水姑娘。
哦，
哎，
这个爱好挺纯粹，
爱好很纯粹。而且老国王他这个税呢，他按立法税
啊，还有立法
啊？他怎么按立法税呢？
啊，
说他们当时巴格达用这个埃及历法。
哦哦，你说的历法是日历的历。
对，日历那个历。那埃及历法呢，跟咱们现在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一年有364天。
哦，
364天。咱们现在不是365天吗？然后不是有闰年是366吗？
嗯，
哎，所以你看这个埃及人他的历法跟我们稍微有区别，天数存在了一天的差异。那这一天的差异，那给老国王说他怎么按照历法玩呢？
啊，
哎，他有364个媳妇儿，
嚯！
哎，他按照历法娶，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
嗯，
哎，不偏不倚，一天一个，大家雨露均沾。然后呢，他修了12座宫殿，30个妃子住一个宫殿，这宫殿里面大宫殿套小宫殿，
哦，
啊，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牛逼？
嗯，
这其实呢，我觉得这就可能就是叫集体宿舍啊，12座大宫殿，364个这个妃子，其中4个是正妻，
嗯，4个正妻，
4个媳妇儿，哎，这个也有讲，因为这按照人家阿拉伯地区的信仰，就是古兰经，
嗯，
就是穆斯林的信仰，你媳妇儿最多娶4个，明白吧？他跟咱们不一样，你说咱们呢是只能娶一个媳妇儿，
对呀，
啊，剩下的都叫妾。
对，
是吧？妻只能有一个
啊，
嗯，哎，人家老阿拉伯可以娶4个媳妇儿，
合法的，
合法的4个，剩下的
他们排大小吗？就谁
那得也得排啊。
哦，
但是呢，人家是要求啊，叫绝对公平
啊，
就绝对公平，就是这个我还真是去旅游的时候啊，问过当地人，
嗯，
这个信仰的穆斯林啊，就是我去这个北非的时候和这个中东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包那个大巴车，不是叫大巴车，小面包，
哦，
啊，小面包呢，等于就是人家当地的这个人陪你玩，
嗯，
还有一个当时我给我们开车的这是一个大叔，啊，看年纪应该奔60了，50多岁了，大叔呢英语不错，就跟我聊说他爸爸，哎，就有3个媳妇儿，
哦，
因为你像这种事儿吧，
编制没满啊，
就主要是看你有没有钱 啊，
哦，
啊！你像，因为为什么我觉得特好奇呢？就说这事儿离咱们挺远的，就你说中国谁现在还能把那这不合法，不合法啊，
嗯，
不能犯重婚罪。提醒大家啊，当然那些有钱人玩的可能咱想象不到，
嗯，
但是人家这个不是说就是说在他们当地特有钱，
哦，
人就是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哎，就是说人只要这个姑娘愿意跟你，你可以多娶。
哦，
那你娶了之后呢？你就得绝对的公平，
要不然打架是吧？要
不
然吃醋
是不？不，你这个是违反这个，说白了，人家宗教信仰，
啊，
它不叫违法
啊，
是吧？就什么意思？就是阿拉规定了，你可以不止一个。你像阿拉伯地区很多，你可以不止一个，
啊，
但是呢，你既然多娶，你就得本着你的信仰，本着你的心做到公平。
哦，
他不是说有没有人告你的问题，
哦，
是你到底有没有信仰。对吧？你这个骗神，就跟咱们说你想骗老天爷似的。老天爷说了，你可以娶好几个，但是你必须公平。你要做不到公平，你就只能娶一个，对吧？这信仰的事儿，他有的时候不需要他法律严格规范。
嗯，他们自己规范自己。
对，
嗯，
哎，什么叫绝对公平呢？就是说白了，所有的事儿你都得做到公平。
就是买项链一人一条。
对你要买，你就不能只买一条。那你就，你比如你娶4个，你就得买4条，要么你别买。啊，你睡觉也是，啊，所以这个得按律法玩啊，是吧？你得按这个历法玩啊，要么你是吧？1周7天，你娶4个，那就不公平了啊！你怎么分配这7天，是吧？所以人家这个努阿曼国王人聪明，人家364个媳妇儿，一人一天，绝对公平。
嗯
啊，当然了，他
也够忙活的，反正。
那么一个儿子啊，364个媳妇儿。的巴格达国王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
真的快乐吗？跟上班似的一天，
你甭管，
而且一点机会都没有
啊！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好嘞
啊，那这个故事的矛盾在哪儿呢？
啊，
是吧？有一天啊，就听说了有一位妃子怀孕了，
哦，
他就一个儿子
啊、
哦。他现在呢，有一妃子怀孕了，
300多个媳妇儿，就一个儿子，
就一个
啊。然后又有一天，一个妃子怀孕了，
另一妃子怀孕了、
嗯。好的吧。
哎呦，这个王子啊，这个舒尔康就有点担心
啊、哦，
担心说这将来我爹万一要是喜欢小儿子，他不喜欢我，
很有可能啊，
是不是
啊？
这不就是有跟我抢遗产的了吗？
对呀。
然后呢，王子呢，因为他在外这个四处征战嘛，
嗯，
他就派了自己的这个密探回首都，就打听啊，盯着点啊。
嗯，
王子呢心里面就暗自许下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愿望：万一要是我爹给我生一弟弟，我就宰了他。
哦，
哎，不能允许有人跟我这个抢王位。那么这个怀孕的妃子，咱得介绍一下了，大美女。叫索菲亚，索菲亚这个王妃，她还不是一般来历，她是一个外国人，
不是本地人，
哎，不是巴格达人，
嗯
啊，不是老阿拉伯，哪儿来的呢？说是一个希腊女子，外国，啊，希腊女子，是这个罗马帝国罗马王国送给努阿曼国王的礼物，哎，送了一个希腊美女，然后呢，这个国王很高兴，就是收为王妃。啊，纳为妃子，哎，怀孕的就是这位索菲亚王妃。索菲亚王妃怀孕的时候呢，就衷心祈祷说：“安拉赐我一个儿子吧。
哦”
这希腊姑娘也改信了啊、哦，赐我一个儿子。然后呢，怀胎十月，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啊，这个皇宫内外都很紧张啊，全国百姓也很期待，
嗯，
是吧？这王妃生孩子，她万一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呢？
嗯，
是吧？哎，这个接生婆。抱过这个刚出生的婴儿一看，张扬，如果你是这个作者，写到这儿，你写生个男孩，生个女孩，
那肯定要写生男孩啊，故事才能继续嘛。
这矛盾就冲突就来了，是吧？
对呀、
啊。啊，接生婆抱过来一看，
啊，
生了一个女孩。
嚯，这没想到啊，
没想到吧？
啊、
没
想到，没
想到，这个扣不在这儿。
啊
啊，这个小公主一出生。啊，这个赶紧啊，就去通报国王、
嗯，
然后这个产婆就是得把这个消息就告诉外面了嘛。然后呢，这些大家门外边这帮密探也得着就信儿了嘛。
啊，赶紧给
得给各自主子报告
啊、
哦！我怀疑产房外面可能有360，你想364减一啊，363
还得加一，
还得加一，还有一王子，
对，
还是364个密探啊，
对对，
回去告诉各自的主子，
够了，热闹的了，
很热闹，对吧？但是，
嗯，
这帮密探走了之后啊，索菲亚王妃说产婆，你等会儿，我肚子里好像还有，哎，龙凤胎，
嚯，
这后一个
啊，
又生一男孩，哎，龙凤胎。这故事才能衔接得上，这个矛盾才能继续延续下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王子可是在外面四处征战
啊，
他那密探可走了
啊，
所以呢，王子不知道自己有多一弟弟，
嗯，
他就只知道自己多了一妹妹，
得一谎信儿。
哎，这消息来源他这个有误。国王呢，这个知道自己多了一儿一女，很高兴啊，这个于是给男孩起名叫杜姆康。给女孩起名叫努兹曼，
杜康，
嗯，杜康
啊，
哎，我觉得你这个命名好，要不后面咱们就叫尔康跟杜康啊，这好记，
挺好，挺好，挺好、
啊。然后呢，这个全城老百姓就洋溢着喜悦，是吧？一片庆贺啊，恭喜大王，是吧？喜得这个龙凤胎，
嗯，
哎，巴格达城欢声笑语不断，嗯，
这都算祥瑞了吧？这都
这不能算祥瑞啊，不能算祥瑞，这个。大王子在外啊，尔康在外，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还。然后呢，这个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大王子在这过程当中啊，一直就没回家、
哦、
他就一直在外面飘着呢。
嗯啊，事业心挺重的大王子。
对，
嗯。
突然有一天呢，这个老国王来信儿了，啊，说大儿子回京一趟，有要事儿相商。
嗯，
出事儿了。大王子马上就往回赶啊，说
准备继位了，准备、
啊、是不是我爸又出事儿啊？啊。
嗯，
回来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原来啊，是这个老国王啊召见了一个使者，
嗯，
外国来的。这个使者来了以后呢，说了一件事儿。首先咱们说这个使者是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拜占庭。
哦，
哎，拜占庭，用现在的这个最出名的就是他们那儿有一城叫君士坦丁堡。
嗯
啊，那这儿呢就得介绍一下背景了。因为呢 听过前面的故事也知道我们怎么来标定这个故事发生什么时间嘛，因为拜占庭自古就有很长时间那个地儿都叫拜占庭，叫君士坦丁堡。那它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啊，第一个坐标信息就是第一个时间坐标信息，这帮人都信安拉呀，
啊，
对吧？那信安拉，您就别往这个公元前猜了。
啊哦哦，对对对，
对不对？你别往公元前猜，你往公元后猜，而且呢，你得往这个穆罕默德降世之后猜。
哦，对对对对，
对吧？
这个，
你要不然他没有穆圣，他们哪来这个伊斯兰教呢？
就是，
啊，是吧？所以呢，你得往那儿猜，那就是公元，七世纪以后了。那这个时候的拜占庭这个词，我就得解释一下了。我们现在嘴里老提拜占庭帝国、拜占庭王国也好，你叫它，其实呢，大家会想起来的是画等号的是东罗马。
啊，
哦，嗯，罗马大家都知道。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罗马，
对
啊，罗马也有很多这个名人。那这个伟大的罗马，第一罗马帝国，后来它不就分裂了吗？
哦，不熟，
不熟啊，
不
熟，没关系，不熟你就当新的听了。
好嘞，
就是啊，曾经在西方啊，地中海北岸有一个强大如我们大汉一样的王朝
啊，
它叫罗马。罗马呢，这个著名的，比如说亚历山大大帝
啊。这个时候
这是听说过，
听过
是吧？哎，对对对，就是他再往前就是希腊强盛的时代了。希腊后来不行了，就变成罗马了。他是整个地中海这个北岸都是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后来分裂了，变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然后西罗马后来呢就被蛮族给瓜分了，就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啊。就跟咱们的五胡乱华一样，
哦，
那边也有五个蛮族啊，什么日耳曼什么，这帮人就把这个西罗马灭亡了。这个东罗马在后来的史学家的嘴里面就喜欢叫它拜占庭帝国。
哦哦哦
啊，所以你提起拜占庭，大家往往想到的是这个东罗马帝国。但是呢，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去，就假如你穿越回到东罗马帝国，你问一个人说你是拜占庭人吗，他可能会懵，
谁哪儿
啊？他会懵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就是罗马人，他并不，这是后世我们管他叫拜占庭，他其实当时人家自己不知道。哎，你这就理解了，对吧？
理解了。
但是这个是发生在公元前到公元初，就是以基督降生为公元元年的话，公元前到公元初，这个离后来穆罕默德降世建立伊斯兰教还很远呢。
嗯，
所以呢得跟大家区分一下，这就是背景知识。
哦，时间线有了，地理位置也有了。
地理位置也有了，后来东罗马帝国就没了，又完蛋了。然后呢这个他们欧洲后来有人宣称自己建立的叫第二神圣罗马帝国，还有人建立的，你比如说拿破仑说我是第三神圣罗马帝国，还有希特勒说我们想建立第四神圣罗马帝国啊，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反正从第二罗马帝国开始，就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也非帝国，都是自己瞎宣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拜占庭不是东罗马，那这个是穆斯林已经出现了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拜占庭又被阿拉伯拿回去了，他就在现在的这个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时候的拜占庭啊，他还是阿拉伯人，明白了吧？哎，就是说巴格达国王接到了拜占庭国王的一个使者带来了一封信，这背景我就交代清楚了，别误会，这不是罗马帝国。
好嘞，
啊。那这信里面说什么了呢？说啊，哥们儿发现了亚历山大的宝藏，那就是公元前了。
哦，
我们发现一上古宝藏
啊，
这宝藏里面有三个宝珠，哎，秘宝。嗯，这仨宝珠上面呢还有希腊咒语，就是刻的符文。你就想，罗马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古代了，希腊对于罗马来说是更往前的。你明白吧？我再换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啊，我现在跟你说，我发现了一个唐朝时期的唐玄宗李隆基的秘宝
啊，
上面呢，留的是这个孔子的话，
嚯，
牛不牛逼
啊？
啊，说这个就说我们发现这玩意儿了，一宝藏。但是呢，
啊，
不巧， 就是在送回来的路上啊，让人抢了，这宝整个一船的宝藏让人抢了，哎，连带这三个宝珠都被抢走了，谁抢的呢？他说是罗马人干的。
哦，
哎，这个事我又得解释一下了，要么你又懵，这怎么又出罗马了呢？
对呀，
啊，这个时代啊，罗马已经消失了
啊。
啊，有的人会说，哎，会不会说的是这个第二神圣罗马帝国啊？不是，也就是说，在这个老阿拉伯的眼里啊，他们管再往西那边的欧洲人，他们都认为他们叫罗马人。
哦哦哦，不是人家自称自己是罗马人，是他管，
是他们管人家那边，就是说被罗马人抢走了。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老外看咱们，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是不是唐人街出来的？
哦，
是吧？你们是不是汉人啊？那我们是汉人，确实，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管自己叫唐人了，那就是别的人叫你们，是吧？所以他现在就是我们被罗马人抢了，把我们这宝藏里面的大秘宝都抢走了。那我给你派这使者来带一什么信儿？什么意思呢？
你帮我抢回来。
哎，咱们两个联合出兵，联合去揍他，把东西再抢回来，你看有没有兴趣？那这边呢，这个巴格达国王一听。说这有点意思啊，这有点意思。
啊、这出场费多少呀？
哎，这个快请这个相爷来商量一下。
嗯，
就这个咱们答不答应啊？这是一次要长途的对外作战。老相爷就来了啊，老相爷叫童丹，就见到这个努阿曼国王了，说这大王什么事儿？国王就把前面这事儿一说。啊，童丹说：“那没好处，谁干啊？”
对呀，出场费多少呀？
哎呦，国王说：“不好意思，漏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好处是什么？说这个，等于拜占庭国王啊，送来了50个美貌的女奴和50个美貌的男仆，100人啊，50童男，50童女。
嚯！
哎呀，长得都是英俊小伙加这个漂亮姑娘，长相没得说。这100个人。”穿的都是锦罗绸缎，咱就理解为是咱东方的丝绸，那在他们眼里那就是高级货，你知道吧？那东方丝绸了不地了，带着都是这个金银腰带、珍珠耳环，就说这100个送过来的这个仆人奴隶，身上穿的是这钱，明白吧？就光人就已经非常好看了，还。你就这属于高级，你知道吧？他不是说光给你说我给你送几箱金银财宝，人家把金银财宝让这帮人穿在身上给你带来，说相爷这就是好处。这个同丹老宰相一听说，那这可以
啊，这值吗？这犯上吗？这就值为这100人
啊？努阿曼也是这么问的呀。
啊，
老相爷说这个我给你分析，大王，这个叫有一举两得。首先是什么呢？人家这个拜占庭国王送来的这个东西，我们收了以后呢，我们这就叫给答复，因为咱们出兵了嘛，我满足了你的需求。首先是不是两国交好，是吧？第二个是如果我们打赢了，我们是不是声名远扬？
哦，
对吧？我们这远途作战，然后我们这打赢的话，因为咱们这个赢的面很大，就咱等于联军啊，人多呀，是吧？还有他们带路，所以这叫一举两得。咱们既搞好了跟这个拜占庭的关系，又在国际声望上有一个大幅提高，所以老相爷说，我认为可以把这个大王子调回来，让他带队出征，就把尔康叫回来。那努阿曼国王说，老相爷言之有理，你说的在理啊，但是呢，计划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啊。
怎么说？
你带队去，让尔康回来给你当这个殿后。
哦，
我大儿子不能冲锋陷阵。
哦
啊。老相爷说得嘞啊，那鸡贼，没问题，没问题。老臣是吧，就是为你这肝脑涂地。于是呢，就给这个尔康发了这信，这尔康就才接着消息嘛，不是说回来一趟有要事相商嘛，哎，就商量这事儿。回来以后呢，这个国王就跟这个尔康就嘱咐了，说呢，在外这一次呢长途奔袭啊，多凡事啊多跟这个老相爷请教啊，多商量。别自己瞎拿主意，你像二十郎当岁小伙子嘛，是吧？
冲动啊，
哎，容易冲动啊。这一仗不比以往，很凶险。这个嘱咐好了以后呢，让这个尔康王子在巴格达城拣选了10000名这个精壮小伙子，组成一支骑兵部队，10000人的骑兵部队。哎，老相爷当前锋，王子随后出发压阵，这个远征军就开拔了。 离开巴格达以后呢，走了有21天，哎，来到了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呢，水草丰美，就是谷地里水草丰美啊。这王子跟相爷就商量说，这个日夜兼程啊，之前一直赶路，
跟这儿休整一下。
哎，咱们休整一下，
安营扎寨。
安营扎寨。当天晚上呢，这个宰相啊，这个跟这个部队都安营扎寨好了以后呢，王子还不放心，说啊，我有一个习惯，我带兵出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我要巡营。啊，他就骑着马，自己呢围着营帐开始巡查，因为10000人的部队嘛，是吧？你晚上万一比如说有不睡觉的，是吧？啊，这个晚上聚众什么豪饮、赌博的，这都得管管啊。
对对对，
这个是吧？
再有偷袭的
事啊，这个再加上外面是不是会有敌人来什么进攻的事儿？他骑着马，他就围着营地转圈，转着转着呢，王子就困了。困了以后呢，他还有一个习惯
啊，
多年在外征战呢，他能在马上睡觉。
哦，
哎，这很厉害，
很厉害，
在马上他就睡了。
坐着睡的，
哎，对，等于可能是趴着吧，但是就要看，也得看分，也有可能得躺着，嗯，反正呢就是睡着了，迷迷糊糊，这马呀也没停，接着走，走着走呢，等这王子啊再醒过来的时候，干了，
走丢了，
哎，走丢了，迷路了，于是呢，这个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啊，这个书中更，我觉得这个描写非常老阿拉伯，
嗯。
说他说了一句叫言者不休的话，就是我说这话我不用害臊
啊，
啊，什么话呢，叫没辙了，只能靠安拉了，就是哥们儿丢了啊，言者不休。
我不是很明白啊，他巡营他自己个儿巡啊，
啊，他自己个儿巡
啊，他没带一小队人，
没有，
哦，啊，
这些故事嘛，就有意思了，
对对对，
丢了
丢了
丢了，就说靠安拉吧啊，这马就信马由缰，反正就往前走。哎，走着走着呢，就刚说完这个就靠安拉吧啊，这句话话音刚落，就听到了如银铃一般的笑声。
嗯，
哎，这个树林里面传来了这个女生的这个很开心的声音。
哎，要闹妖怪。
哎，于是呢王子说，那这咱得看看呀，
看看
是吧，深更半夜小树林里面有美女在这乐。
嗯，
顺着声音啊就跟着这个马往前一走，就看啊，穿过这片树林，前面呢有一片草地，
嗯，
月光洒在这个草地上，这草地上面啊有一群美女，
一群美女，
一群
啊，
嗯，那这个一群美女呢是10个美女，中间还站了一最美的。
哦，
你就想象一下，脑子里面就是草，
我想象一下，他围一圈，他就是最起码得有一半人他看不着脸
啊。主要就看中间这个，
嗯，中间这个好看，
周围这10个其实都是陪衬。
嗯，好嘞，
中间这个尖儿了，哎呦，这长得
异想之美，
异想之美，咱也不描述了，反正我这语言也比较贫乏啊，异想之美吧。说这个11个姑娘啊，在这干嘛呢？因为不是有笑声吗？在乐呢，是吧？干嘛呢？玩游戏呢？
丢手绢。
哎，玩的比这粗野
啊
啊！这11个姑娘在这摔跤。
哦，
哎。他们这摔跤呢，而且还非常的这个有特点，摔跤脱光了摔，中间就系一腰带
啊，
因为你摔跤你得抓呀，
嗯，
你看过咱们那个蒙古料跤吧，
嗯，
是吧，
看过，
啊，你不能都脱光了，中间得有个腰带，你就跟你看，或者你再想象一下那个相扑，
嗯，
就是那么个意思。
好嘞，
哎，这个中间这个美女跟这个10个挑战，就等于这个他一个人打10个，轮着上啊，不是同时上啊，单挑。而且呢这个美女呢挺逗，她呀只要摔倒一个啊，她就把人腰带解下来，哎，把人手脚捆上，
嗯，
就是我赢了啊，我就把你捆上，正在这玩呢，11个美女。然后呢你这王子一看这小姑娘啊，哎，战斗力还挺高
啊，
就她1打10嘛，虽然是轮着上啊，她把这10个都撂倒了。
哦，
等于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那看了一会儿了，
看了一会儿了，而且看人家光屁股在那睡觉，他可高兴了。哎呦，真好看啊！看到最后，那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
嗯，
他不是摔倒一个就捆一个吗？
全都捆上，就剩他自个儿，
就剩他自个儿了。剩下10个都捆上了。王子说是哥们儿亮手艺的时候了。
哎呦，
是吧？
他得着了。
哎，于是呢，这个王子就拔出宝剑。
嗯，还亮兵器了，
亮兵器了，我
真不要脸，
冲上去说这个就是。万事皆有因缘
啊，
这个就是安拉赏赐给我的战利品
啊、
臭不要脸，
还可以这样说，
哎，对对对，巧了，
真不要脸、
嗯。于是呢，这个王子拔剑就等于冲过去了啊。这个美女呢也很机警啊，一看见这个王陌生人嘛，
嗯，
是吧？拎着宝剑冲过来，来者不善啊！哎，这个美女啊，就往旁边正好有条小河，这个美女纵身一跃，就跳到河对岸。
他那十个伙伴不管了，
那就管不了了。
来、
嗯，然后这个王子冲过来，这个美女在河对岸就指着说：“嘿，何方妖孽？你到底要干嘛？”
他还说人家是妖孽。
对，你是要抢劫还是问路？啊、你要是问路，我给你指；你要是抢劫啊，不好意思，
没有，啥都没有。
然后你看见我这个身上啊，比脸还干净的啊。反正你要是抢劫，你也别乱来。我告诉你，这周围可是有我们这个国家的部队
哦，
我只要喊一嗓子，那瞬间能冲出来1000人，你信不信？王子说：“你骗傻子呢，骗鬼吧？”啊，王子说：“我不信。”
嗯，
啊，说你是哪儿来的呢？王子就说了：“说我是一个异乡人，我是一个穆斯林。嗯，我今天来到这儿，全凭这个安拉的指引，你就是我的战利品。”
啊，他不没逮人家了吗？就
没逮着他，先亮范儿啊，
好嘞，
起范儿了啊！这个美女哈哈大笑，说：“这个我凭耶稣基督起誓，哎，你注意，俩人信仰可不一样啊！我凭耶稣基督起誓，你啊还自称这个什么英雄好汉是吧？说你这样，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如果你能单挑赢我，你把手机这个兵器先放下。啊”咱俩单挑，咱俩摔跤。
嗯，
你要能赢我，哎，这个连上地上那十个都归你。
哦，
但是你要是输了，你就是我的奴隶。啊，按照我们的玩法单挑。这王子一想，说这白给不要是吧？白给不要不行，我一大男的，他一姑娘，我还能摔不过他？
对呀。
啊，就把这个宝剑撂地上了，说来吧，就按你说的办，咱俩就撂跤，看谁劲儿大。然后呢，这个王子刚把宝剑撂下，答应了对方的承诺，就看这姑娘啊，纵身一跃跳回来，然后一个猛虎搏兔，就把小伙子撂倒了。
啊，
这就结束了战斗。啊，
后来不等王子把衣服脱了什么的，
没有，
没
什么，没必要了，
没有，不用
了。尔康都傻了，尔康在地下抬着头，然后呢，这个姑娘就说了：“就你这个身手
啊，
还刚才还吹牛逼呢啊。”说你差远了，这个王子也不装了啊，服了，说好，那那个你赢了，你赢了，要杀要剐要剐，我们随你便，咱们都是有信仰的人，说话得算数啊。这老爷们儿说话一口一个唾沫钉儿，你说怎么办吧？
怎么办
啊？美女说怎么办？不怎么办？你就你这个身手，我看也无所谓。
哦，当奴隶我都不稀得要你。
哎，对，就是这意思。这王子一下心里受不了了，是吧？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呀？我一个战斗英雄，我这现在让人小姑娘光屁股给我撂倒了，
吓人入心的。
说这个姑娘，我这个一晚上啊也没吃东西，
嗯，
我反正今天败给你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友谊的开始啊！我
真不要脸，真不要脸
啊！说那个能不能赏口吃的
啊？
姑娘哈哈一笑，我说哎，行，也可以，这样吧，跟我来。先把他地上这十个姐们解开，然后姑娘穿好衣服，就带着王子呢就往回走。这个走出这片草地没多远，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修道院，哎，那种西方的建筑。后来啊，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好多那个修道院啊修的跟城堡一样，就是很大，就像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好多那个教堂，咱们现在看到好多教堂那是后来清教徒的盖法啊，你要去欧洲，你能看到好多那个修道院，极其的壮丽华美
哦，
那个样子的，像城堡一样的修道院。
德古拉他们家住那种的，
德古拉住那就叫城堡了、
哦、
啊，那就不叫修道院了、哦。哎，这个修道院呢，而且啊，这个是有这个拱形门廊。
嗯，
这个为什么得单解释一句呢？你就是说这个阿拉伯人哈，他的视角里面，他其实分不清楚到底是。嗯，就是你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这建筑风格，他分不清楚。但是只要是这个拱形门廊，那就是罗马时期的建筑特点。
哦，
就是你看啊，嗯，这么说吧，罗马柱大家可能都见过，
嗯，
就是那种大柱子，然后上面分出好多棱那种、
嗯、
这个后来好多咱们的这个东北洗浴都仿照这个罗马柱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
哎，你就想象一下啊，这两个罗马柱上面它如果顶的这个底儿啊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俩柱上面顶一三角，这就叫希腊风格
哦，
这好理解吧、
嗯、
哎，如果没顶三角，顶的是一个半圆形的拱，这就叫罗马风格
哦。
哎，他看到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就有无数的这个拱门，进去以后你就可能听我在这儿说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
这不就是东北澡堂也这样吗、嗯、单点这一句就是因为在阿拉伯人的眼里这是具有极度浓郁的异域风情，因为人家阿拉伯建筑不这样
哦、
哎、也就是说他来到的是一个嗯别国的庞大的建筑物里，而且里面呢非常华美，这个姑娘带他越就往里走啊，这个长廊两边都有这个侍女捧着蜡烛和香薰，就是走一段就有一对侍女在这儿等着，非常的华美，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家，不是一个普通的修道院。走进去以后呢，这个王子就说了说你这个是什么地儿啊？
对，这像个城像她是个公主吧？
哎，是不是你这是什么身份啊？是吧？这个对面这个美女啊，又乐了，说这个你也甭管这么多，你不就是来吃饭吗？
对呀，
是吧？
少打听，
哎，少打听，没事别瞎问。这个王子呢，挺逗，他就激起了这个好奇心跟这个好胜心。他说：“你这个地儿啊，非常非常华美。”有机会呢你可以到我们国家去看看，哎，让你看看我们这个伊斯兰帝国的这个建筑华美里面的富丽堂皇。这姑娘就乐了，又乐了，特别爱笑，是个爱笑的姑娘，说别吹牛逼了好吗？嗯，不要吹牛逼，我不是不知道阿拉伯那边什么所谓的伊斯兰帝国什么样，你们最了不地的不就是那个巴格达吗？
嗯
啊，你们巴格达最牛的那个国王不叫努阿曼吗？
嗯，
我们都听说了，你老不正经是吧？364个媳妇儿啊，这国王能如何是吧？他天天他心思他也不在朝政上，说就是他有一那个儿子叫尔康啊，我们也知道战斗力也不怎么样，
是都让他摁了、
啊、是不是？然后呢，说是而且最近啊，他们那个。前锋啊，有10,000人的骑兵部队已经来了、
嗯、
啊，我们都看过了，什么这个武士我看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个话很不客气啊，
完了
哟，这个王子心里面的凹套
啊、哦、杀人诛心
啊，本来想着说我是吧，我是国王是王子，
我还没想显摆一下，
我还刚骑
我低调，
是我刚骑一范儿，这家伙让他说这么一通，得了，我也甭表明身份了。
那叫欲意先扬，这还意着呢，然后他就
对，对方就直接把你踩进泥里了。
嗯，
然后我就甭表明身份了，是吧？我就表明了也没用啊，主要是，吃饭吧，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发现端上来的也是啊，锦衣玉食，嗯，非常好。当天晚上呢，就是说天晚了，你吃完饭你也甭走了，反正我们这儿给你开一个客房，你就睡你的吧。王子也很高兴啊，很高兴，主要是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这姑娘太好看了。
哦，我以为他因为没有受过什么君子不受嗟来之食的这个教育
啊，没那个早忘了啊，圣人的教诲早就忘到脑后了，他就不想走，说白了、
哦、
啊，他就想多再看看这姑娘，
就想跟这姑娘亲近，
哎，再聊聊啊，是吧？这个按照阿拉伯的老评书的套路，这最后他不就得喜结良缘吗？
嗯嗯，对、
啊、
对、
啊。哎，这小伙子在这赖着也不走，不走也没关系。姑娘也没轰他，而且呢，第二天清早，就是这个女仆啊，就摇着这个铃铛，弹着音乐，就过来就是叫早起了。
啊，
就等于那早上闹钟，人家是美女组成的这个乐队过来给你当闹钟。起来以后呢，说小姐有请，哎，来吧，啊，又到这个华美的大厅，然后两个人呢坐下吃吃喝喝，然后总得聊点什么呀？这姑娘还会说阿拉伯语，啊，
沟通无障碍，
沟通无障碍。说我听说这个你们阿拉伯还有很多诗歌呀，
嗯，
是吧？你会吗？你给我念念啊，你朗诵几首？哎，俩人在这交流诗歌，
姑娘文武双全。
哎, 哎
呦，
而且我跟你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两个可是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现在啊，比如说咱们这儿做一个乌克兰美女，
嗯，
啊，然后张口给你朗诵《观沧海》，
哇塞，
是吧？你他跟你聊说，哎，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人叫李白啊，
啊
哈，这个写的诗不错，你会吗？你背一首我听听。他跟你聊这个，哎，所以这个小伙子他就所以是吧，更加的这个喜爱了，
嗯，是是是，
啊，他不是说光是异域。他等于他能跟你聊，而且聊你的文化，然后呢，这聊了一天，又是到晚上啊，这个好吃好喝伺候，小伙子喝完酒以后，又回这个客房睡觉去了，哎，这第二天就过去了，
心真大呀，
哎，
一万人扔外边不要了是吗？
忘了哈，都不是巡营的王子了 啊,
啊。
第三天还是那一出啊，这个美女乐队又来这个闹
叫起儿，
叫起儿啊，叫起来以后呢，还是小姐有请。啊，又是到另一个大厅，反正他好多厅，这里面、哦、今天说什么呢？今儿咱们下棋吧，
嗯、
哎，下这个棋，那肯定不是围棋，下这个国际象棋可能是，啊、
嗯，
说这个下棋呢，这姑娘就说这个，我怎么我你会不会啊？
是
啊，王子说那肯定得会啊，
啊，
我们也常玩这个，马走日香飞田的是吧？反正呢，这个两个人开始下。这个小伙子啊，经常就被这个姑娘的面容吸引
啊。
他不看棋盘，他看着姑娘的脸，他下。所以他那个马经常走田，象经常走日
啊。
啊，这姑娘一边下就一边乐，也就觉得是这个，是吧？前面一花痴，不看棋盘，他看你脸，然后他在那儿瞎下。姑娘也没说什么，也觉得挺好玩儿。这人两个人又下一天棋，来到晚上又是吃饭。而且呢，这个乐队啊，咱们也介绍一下，说这个乐器啊很丰富，有格鲁吉亚琴，有波斯吉他，有塔塔尔笛子，还有埃及竖琴，就是它不是很单调，
哦、
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乐器都有，而且它组在一块儿呢，它合奏。
竖琴怎么端着走啊？一边端着一边弹？
不是，是他们坐吃饭的时候，旁边乐队也坐着。
好嘞。
哎，这个属于非常美妙。
嗯。
小伙子也很开心，又住一天，又混一天，感觉跟姑娘的这个距离啊，
拉近了一些，
也拉近了很多，很开心。
嗯，
到第四天还是那一套啊，这个叫醒服务又来了，又是请到大厅啊，这个又是咱们聊聊艺术吧，啊，这聊着吃饭嘛，正开心呢。哎，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姑娘就说了，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尔康，
嗯、
你知道你怎么来的吗？
嗯，
尔康说：“我骑马巡营迷路
了，
是吧？走到你这儿了。”姑娘说：“不是，我啊，向耶稣基督发愿
啊，
我在这儿祈祷，祈祷什么呢？就是如果愿意把你领过来，就是我的神把你指引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姑娘的这个武力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富有，哎，所以你才来的。”这个就是我的神把你带过来的，
这姑娘显摆的是不是有点彻底
啊？
嗯，
小伙子都傻了，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因为你想三天了，
嗯，
小伙子也知道这姑娘身份不一般，
嗯，
琴棋书画，而且玩摔跤，武力值也很高，这就叫文武双全，还是一姑娘。
嗯、
你要说
长得还贼好看
啊，长得还贼好看，必然是这个某个国家的这个
重点培养的。
贵族的公主起码是起步、
嗯、
那他知道我是王子，还故意许愿把我请到这儿，
要脸吗？都不跟人回来蹭饭来了，我们请到这儿，
对，他会不会想杀我呀？
啊，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是进攻过来，是吧、
啊、对对对，
我是带着部队杀过来的，这等于是人敌国公主、
嗯、
人家公主跟他的神许一愿，说让他王子过来见识见识、
嗯、
见识完了呢回去，
对呀、啊，
还是宰了我。
嗯，
这个小伙子就很紧张，然后
紧张晚了吧？
是有点晚，这不色迷心窍了吗？是吧？色迷心窍了，就问这姑娘说：“那您什么意思呀、啊？
你
是要弄死我吗？
对，你想怎么处理我？”
啊，姑娘呢又乐了，说：“你放心，
嗯
啊，你呢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我会招待你，而且我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你看人姑娘这格局，
哎，就格局，就是让你见识一下大国风范
啊,
啊！不是为了弄死你小子，啊、
对，
就是你连我都打不过，你怎么可能打得赢我们这个国家的正规军呢？
是。
然后就在他俩说话的时候呢，外面啊就冲进来一帮人，冲进来一帮武士，
啊
啊，武士不太清，冲进来一帮骑士，
骑士，
嗯，老欧洲范儿
啊。
进来以后呢，这个面色不善，直接就把这个王子给围了。啊，这王子一看说你不是刚说了不弄我吗，这怎么回事啊，就看这公主，这公主脸上也一惊，
嗯，
哎，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叫来的人，就问这个领头的人说你是谁啊，谁让你进来的，这公主范儿就起来了啊。这为首的这个骑士呢说我叫马苏拉，我是卡什里代将军的儿子啊，是这支小队的这个队长，
嗯，
我们呢接到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国王啊，您的父王已经知道了敌国的王子在这儿，
哦，
我们是来抓这个王子的，
是，
那就是等于我们有这个情报网
啊。
知道了。这公主呢一说这个，一听这个说你等会儿，首先这个人不是尔康，撒谎，
嗯，
撒谎，他说这人不是，而且就算他是，他现在在我这儿是客人
啊，
也不能你们这么对待他。然后这个马苏拉呢，就是这个骑士长啊，他就说公主您这就玩大了吧，是吧，您就别弄这事儿了，这是属于这个两国交战，
嗯，
这个王子要是我们给抓住，这个可以提条件的，这是军国大事，
嗯，对呀，
你就别使这个小家子气了，
嗯，
好吧，然后乖乖的把人交出来给让我们带走。公主就说了说我都跟你说了啊，我这个父王的这个情报不准，这个是我的客人，不是你们说的什么这个敌国王子。而且呢，就是说你们就算是要在这儿抓人，这是我的宫殿，
嗯，
啊，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就算是要在这儿抓人，你们一百个人抓人一个丢不丢人啊，这公主啊有点英气
啊，
就说你们一百个抓人一个丢不丢人，
又有点仗义在身上，
啊，
有点侠女风范，
对，说有本事什么呢，你不是要抓他吗，江湖规矩单挑啊，单挑啊，你单挑把他抓住啊。这个马苏拉呢，就这骑士长一听也乐了，
嗯，
啊，没问题啊，是吧，就是单挑就单挑，谁还怕他不成，还像他一王子娇生惯养，我从小习武啊，单挑。公主说你等会儿啊，因为这俩人这时候是用这个外语说呢，他转过头来问这个尔康说可能今天这事儿啊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帮你争取一条件啊，就是他们要抓你，但是呢我帮你争取到，就是说你可以单挑他们一百个，就是你单挑一百回啊。尔康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
没关系，我要打十个，说一百个太费劲了，让他们十个十个一块上，然后呢就是吹牛逼嘛，反正那边呢这个公主一看说行，
嗯，就死得有尊严一点是吗，
哎，
就为了
就是反正哎，这个这回你明白我宋襄公那个理论了是吧，啊，说这个行啊，这个小伙子同意了，那就开打吧，
嗯，
这马苏拉说我们也不用十个一块上，我就是单挑，咱们就单挑，嗯，结果呢两个人动起手来，这个王子一剑就把这个马苏拉的胳膊给砍下来了，那生死相搏了，
哦，
啊，
好吧，
然后马苏拉倒地，第二个人一看又上来，这是马苏拉的弟弟，继续，这就是一百个人车轮战嘛，
图啥呢，
哎，骑士精神啊，
啊
啊，这属于咱们这个，
我就反正我的价值观可能是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啊，
嗯，
啊，这个小伙子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杀五十个，
连杀五十个
啊，就是单挑嘛，
哦，好吧，
单挑了五十回都是把对面砍死，然后呢这个剩下的五十个一看，那咱们就别单挑了，
嗯，
咱们就改群殴吧，剩下的五十个一块上，哎，这时候这个尔康也不怂，拔出宝剑来抵御这个五十个人，然后把这五十个人也宰了，高手。这个时候这个公主说哎呀，
百人敌，
原来武艺这么高强，
然后他不是当时一下就让公主给摁了吗，这怎么回事，他们国家武力担当是公主是吗，
所以呢这个公主呢这时候有了一个心理活动啊，非常的有意思，
嗯，
她说会不会当初摔跤的时候是这个小伙子因为看我长得好看
他爱上我了，让着我，
哎，他让着我，
嗯，
会不会是这样，反正呢就在这个公主这儿正心理活动呢啊，
嗯，
他们国家这一百个骑士就让这王子，
公主心也是大，
心大心大啊，就让这王子给宰了，宰了之后呢这公主啊说别着急，这现在等于说我父王已经知道这个要来抓你了嘛，
嗯，
我会护你周全，而且你也知道了我是公主对吧，啊，这时候就要说名字了，说我叫这个伊布利斯公主，哎，我就是报名号了，因为之前小伙子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我叫伊布利斯公主，而且呢说今天既然这个事儿让我赶上了，我话也说了我会保护你周全，我就得说到做到。于是呢公主回身 穿出了一份铠甲，就是换上军装了，穿一身铠甲，然后手提宝剑，说哥们儿，我啊跟你一块儿，咱们把这个来的人都杀了，因为进来一百个，外面还有呢。
公主图啥呀？
就是疯了呗
啊、
就是疯了呗。出去以后啊，这个公主跟这个王子两个人就把这个等于院里的这帮骑士
啊
也都给宰了。
其实公主其实想当女帝，是不是、想反自己的父上、
对，是说这个杀完了以后啊，这公主回来要跟这个王子回到大厅，说我的诺言已经兑现了，
嗯，
啊，我保你人身安全嘛，然后我把我父王派来的武士都宰了。那咱们呢就得正式说说这个后面的事儿了。就我现在呢，啊，你应该也能猜到，我犯了叛国罪，啊，
多新鲜！
对，这个王子就说：“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走啊？”
嗯，
就是我带你回我们巴格达呗。那公主说：“啊，走可以，我有个条件，你呢，回去率领你的骑兵部队退兵，
啊，
就这仗就别打了。然后呢，我跟你走。”王子说：“那不行啊，
那是他爹的决议，就不是他的主观意愿。
对，就是啊，这个这是我们国王的命令，军国大事儿，我怎么能一个人干？就是等于改变这个决定呢？”公主说：“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嗯、
啊！我告诉你啊，这里面有一个阴谋，我让你退兵是为了你好。你们为什么来这儿？你知道吗？
为了跟人一块儿抢你们抢走的财宝。”
哎。这公主就说了，这个是一假消息
啊，
这个邀请你们来的拜占庭国王
啊
给你放的这是一个假消息
啊，
这个里面有阴谋，怎么回事？你听我现在给你详细讲的。就是说啊，我们国家有一个享誉中外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叫修道院节，嗯，没听说过，反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春节吧。啊，就是我们国家有一盛大的节日叫春节，啊，一般春节的时候呢，会吸引到很多国家的王公贵族和大商人来赶庙会，哎，这个好理解了吧？你看，一说这个大家都懂了，哎，说呢，但是呢，多年之前啊，有一场庙会，这个拜占庭国王的闺女来参加了
啊，
来我们这儿赶这庙会。啊，来玩了这个好一个礼拜，
嗯，
很开心，很好。玩完了以后呢，他就准备回君士坦丁堡。但是呢，他们国家的习惯呢，回的时候喜欢坐船回，就走水路。但没想到啊，这个公主的这个船走在这个海路回国的路上的时候，碰上了拿撒勒人的船，就是另一个国家
啊。
好，这个拿撒勒人的这个船呢，是一艘海盗船。就上去就把这个公主的船就给劫了，劫了就等于拿那个海上那种倒钩就把这船勾住，勾住以后拖过来把船上的人控制，控制以后呢就打算把这艘船拖回去，就等于海盗嘛。但是又没想到，就是这艘海盗船拖着这个公主的船往回走的时候碰到了暴风，就是海上起风了，而且是大风大浪，就把这两艘船吹到了我们国家的海岸，吹回来了、
这起承转合真的是猜不着，
是吧？猜不着吧、哎、但这回吹回来的时候，在我们国家海岸的部队的眼里、这吹过来的就是一艘海盗船了、于是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边防部队上去二话不说就直接把这帮人就给控制了、控制以后呢，就发现这船上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以及美女，因为那是公主的船，是吧？公主那儿带着好多美女，这个侍从，所以呢，这个等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边防军等于缴获了一艘海盗船，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就等于这换了一层皮，就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美女了。那怎么办呢？就进献给我们国王了。
公主自己没张嘴吗？
不敢说呀，不敢说。你哪知道这个，对吧？他后面他怎么办呢？公主就没说，然后呢，把这帮就当俘虏处理了。我们国王呢，就是我爹，我爹呢也不是一好色之人，就在这个等于姑娘里面挑了十个最尖儿的，长得最好看的，就送去巴格达给你父王了。这里面就有这公主，就等于当奴隶
啊，
给送到你们那儿了
啊。
这公主就叫索菲亚， 啊，
生龙凤胎那个、
啊、生龙凤胎那个就是后来到你们那儿成王妃了，就是这个公主，我父王不知道这个事儿，就等于当奴隶给你们送过去了、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没过几年啊，人家拜占庭国王丢闺女了
啊，
人就得打听啊，我闺女上哪儿去了、
啊、
说去参加什么一春节庙会，回没人了
啊
怎么办呢？就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线索了，说是等于被这个海盗曾经劫了，然后就是献到我们的王宫来了。所以呢这个拜占庭国王就给我们国王写信啊，就要人，要人就是说这个如果不想开战就把我闺女还回来，这合情合理啊，
合情合理，
你要不还那就是正面宣战了，
对，
对吧，你抢我闺女啊，我们这国家公主让你给拐走了。但问题是什么呢？
送了人情了。
对对啊，我们把他送人情了
啊，
这不在我们这儿啊。而且呢我们后来一打听，在你们那儿已经当了王妃、
嗯、
生了孩子了。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好意思说，跟你们巴格达国王一说这事儿忒尴尬啊。就因为巴格达国王以为我们送的是我们国家的姑娘
啊，
哦，合着知道说我们这是外面抓的不知道哪来的女奴给你送过去，这事是吧，就跟说咱们大汉王朝给你派过去的是公主跟你少数民族和亲，后来一打听哦闹半天是宫廷服务员，不合适啊。但是不合适我们也要不回来了这公主，那人家拜占庭国王怎么想，对吧，人家
就是不给嘛，你就是
对、
啊、
他就认为我们不给，于是呢就正面宣战了。正面宣战呢我们国王就没办法了，就只能说实话了，说大哥我们真不知道这是你闺女，我们就以为是海盗抢来的这个女奴，我们就给送到巴格达，后来人都生孩子了。哎呦，这拜占庭国王一听奇耻大辱，就是我闺女公主被当成一个奴隶送到了另一个国家，还给人生孩子了，都没办婚礼，你明白吗？这对于公主啊奇耻大辱啊。拜占庭国王就在想，我得报这仇，但我怎么报这仇呢？对吧，我得有个由头啊，因为这事儿对于巴格达国王来说他也什么都不知道，是吧，那怎么办呢？于是就编了这个瞎话，就说有这么一亚历山大的宝藏，哎，然后呢在我们这儿就联合你们国家来打我们国家，实际上这个宝藏没有，但是这宝珠确实有，这宝珠就在我手上呢，我有三颗宝珠，上面写着希腊文字，
能召唤神龙吗？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个西方人嘛。说但是为什么他邀请你们来打我们呢？是为我手上这三颗宝珠吗？
不
是，不
是，
这拜占庭国王设下毒计骗你们的部队，只要一入境他就把你们全部包围抓起来
啊，然后把这个王子弄死，然后让他们两国开战，是吧？
不是，这抓住你的部队，把你抓住，这不就有筹码了吗？
嗯，
是吧，这就是你，要不然之前是什么呢？之前是我没皮没脸的，我闺女到那儿给你生孩子，我们提什么条件，这不是白扯吗？你现在说你儿子在我手里，
不是你不是当人家国那么大一国家的国王的老丈人了吗？而且你闺女跟人家又生孩子了，
就是他就等于说丢人嘛。
啊，那倒是有点
是吧，有点丑闻那意思
啊。对 对， 对，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我把你们国家骗过来，把你们王子一抓，我压你一头、
啊、
后面不就是我说什么都是我的事儿了吗？所以这是一陷阱，所以我呀实际上这是帮你，我为什么把你请求我的神耶稣基督把你带到这儿呢，是吧，其实就是想帮你，今天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我就劝你退兵。
哥你信吗？
反正王子挺愣，王子说只要你跟我走什么都行吧，你说都对，你这将来也
是，这也是个解决的办法，
也是个妻管严。于是呢这个公主说，那咱俩就约好了，你呢先去回去到你的营地，带上你的部队先走。
嗯，
我不能马上跟你走，三天之后我出发，然后呢咱们巴格达见，我得偷偷走，因为我是公主、
哦、
我跑了这太引人注目了，是吧，我父王肯定会知道，所以我得偷偷走，你赶紧回去调动部队赶紧走
啊，
别让我父王的部队追上来。这小伙子一听说这行，就这么定了，咱们可约好了啊，巴格达见。于是呢二人洒泪分别，这个尔康呢赶紧回到营地跟老相爷一说，哎，这一番奇遇，说赶紧撤吧，这是一陷阱，到时候拜占庭的部队可能就已经包抄过来了。嗯、老相爷一听说，那得嘞啊，这个按照咱们的这个大王的指示，我是前锋，你是殿后，
嗯，
相爷我先颠了啊，哎，老相爷带着这个大部队火速启程就走，这王子呢就率领100人的骑兵部队殿后，那他也得走啊，
嗯，
只是说他在后面，走了又20多天。已经回到这个巴格达地界了，老相爷也看着安全了，就说那王子你就随意了， 我就先回去，我得跟这个大王解释啊，就是咱们这怎么回事啊，一来二去的，
得跟你爹复命去。
哎，你就说你呢，也别外面这个溜太长时间，早点回家。
嗯，
老相爷就跟王子就分开了啊，大部队就回巴格达了。这个王子呢，一想说，哎，你看这么大个事儿，圆满解决。带着骑兵部队100人，也不着急，溜溜达达，就反正往巴格达走。有一天呢，又路过一座这个山谷。这回不是这个水草丰茂的山谷了，就是一峡谷，
哦，
就狭路相逢那种一线天峡谷。走进峡谷没多久呢，就看见前面啊，这个尘烟蔽天，因为它有一条缝嘛，一线天的峡谷
中了埋伏了
啊，中了埋伏了。对面也闪出来一支骑兵部队，100人啊，全甲全马，
我都不敢猜是哪个国家来的人。
哎，你就听对面就说啊，说感谢安拉的指引。终于让我们截住了他，上来就报号了，说我们知道你是巴格达的尔康王子，今天就是来逮你的啊。这个，
那看来公主说的是真事儿，
束手就擒吧。啊，这个尔康也乐了，好小子，这现在可是巴格达地界了，你们还敢叫号，就跟手下们兄弟说啊，抓活的，咱们把这个100个人包了圆抓活着回去献给我父王，那咱也别让他白来一趟，是吧？于是呢，两边就开打，打了一天一夜，打到晚上还打不动了，各自收兵回营，一点人数，啊，双方各自100人来的，还各自剩100人，啊，打一天一个
都想逮活的，
哎，都想逮活的，一个都没死啊！哟，那仗打的有意思啊，头一回打这个战损率这么低的仗啊，打一天一宿一个没死，那怎么弄呢？这个王子就说了，说咱们啊，第二天咱们干脆这样，还是江湖规矩，双方单挑。第二天一照面，把这事儿一说，对面也很高兴，说单挑就单挑啊。于是呢，双方各出一个人，这么开始，先进行了20轮啊。尔康王子这边全败，让人抓走20个，哟，傻了啊！这当天晚上回了营地，这王子跟剩下这个80个兄弟说，这怎么回事儿？哎，这个咱们怎么全败啊？不行，看来什么呢？咱们这个单兵素质不如人家。
哦，
单兵素质不行，怎么办呢？干脆第二明天啊，哎，我亲自上，因为王子觉得自己战斗力最高嘛。我亲自上，我看他们这个谁出来，肯定我就厉害了嘛，你们这是不行嘛。没想到呢，第二天一出来啊。对面一听说单挑，这王子亲自上阵，那边也说那好，我们这个队长也亲自出马，就是等于我们这最能打的就出来跟你单挑。这个王子一看对面的这个武士啊，哎呀，穿了一身这个金光闪亮的全副铠甲，然后面带这个锁子眼护面，就是脸上有这个也是铠甲包裹，身披着蓝丝绒的斗篷，然后呢，手拿印度宝剑，胯下一匹乌骓马，也是非常的一个帅气的骑士。出来以后呢，这个国王是王子再仔细一看，感觉啊，对方可能还很年轻，就是还是一个小伙子，很年轻。为什么呢？说脸上都没长胡子呢。
哦，
英俊小生没胡子，因为那欧洲那种大汉都是满脸络腮胡嘛，是吧？哎，年轻小伙子，王子说好。你年纪小嘛，其实他年纪也不大，他也才20岁嘛。两个人又打在一处，打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负，没拿下对方。
饿吗？他俩
啊，这晚上就回来了啊。这个剩下的是80个，就问王子说：“怎么回事啊，大哥？
怎么回事
啊？你单挑你也没赢啊？”
啊，
说这个王子说：“对面这武艺确实高强
啊，
确实高强。说但是呢，我有信心明天应该能赢了
啊。
为什么呢？”说我发现啊，这个对方这个骑士啊很骄傲，怎么个骄傲法呢？就是说他跟我对打的时候啊，他有一些机会，其实我有失误的地方，他能下死手，但他都没有。他每当就是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都把这个枪尖一转啊，他避开我的要害，就是他想抓活的，他没想杀我，是吧？那你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先知道，首先我就不会死，我就可以放开手脚了。明天我有信心，我就拿下他。于是呢，第二天啊，这个两个人又打在一处。那这回小伙子就撒开了， 也巧了，正好对面这个骑士打了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那马失前蹄，这马倒了。然后这尔康王子上前，二话不说，抓住机会啊，抡起宝剑就要砍。这时候就听见说：“嘿，孙子，你趁人之危，这是男人干的吗？是吧？就是说你这啊偷袭，你这不好。我这马这是马失前蹄，你这过来趁人之危。”小伙子一听这话，首先把宝剑先放下，很绅士。但是呢，也听出来说对面是一姑娘的事儿，
就没有点熟悉感吗？
很熟悉，这个时候对面的这个骑士把这面具一摘，就是这个伊布里斯公主，伊布里斯公主亲自来了，说：“哟，宝贝儿，怎么是你呀？你看我这惊喜是吧？刚才这手要慢点，我就给你剁了。”说：“嘿。”奴家这不是就是想着那天看你这个砍死我们100个人那么英勇，我看看你是不是跟我摔跤的时候让着我。这公主呢就等于就是玩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小惊喜啊，这提前等于赶到小伙子前面跟他比了场舞。他说完这个呢，这个公主那边的这个卫队就把面具也都摘下来了。嚯，小伙子一惊，人家带来的是100个姑娘啊，就等于在不知道人身份的情况下两军对打
啊，
就是这帮男的也没打过人家
啊，
是吧，小伙子就挺开心，说你看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挺好挺好。哎呀，说那这个宝贝儿，那你既然都来了啊，感谢安拉是吧，让我们再次相见，那就跟我一块儿回国吧。啊，你们就换上这个正常的女装吧，就别穿这个骑士的这个铠甲了。
嗯，
于是呢，这个公主带着自己这个100个侍女就换回了女装，跟小伙子的这个100个骑士，并配而行，没走几天就回到这个巴格达城了。进城以后呢，这个王子就说，首先呢，我就是先去跟我父王汇报来龙去脉。
是，我给你拐儿媳妇回来，不得跟父王吹一下吗？
哎，对，这个去了以后呢，国王也很高兴
啊，
太好了。
是啊，这不是拐回来一个呀，
拐回来101个
呀，
太好了！说这个公主何在啊？是吧？让我见见这位罗马公主啊！于是呢，这个小伙子回来就让这个伊布里斯公主说：“我爹要见，亲自召见你。”公主于是呢，就是上殿面圣。这国王呢，首先问了一个问题，说：“听说那个3个宝珠真有吗？”
还惦记这事儿，
还惦记这事儿呢。公主
就是想要召唤神龙，
哎，真有真有，就从这个兜里掏出来了，说就是这三个宝珠。这个老国王呢说：“你拿过来我看看啊，这个宝贝啊，是吧？”公主就拿着捧着上前给国王看，不就走近了吗？
嗯，
这个国王啊，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就看到了公主的面容，心也就跟着走了。哎，这个心思已经不在宝珠上了，说：“哎呀，大美女
啊！”
然后呢，这个公主献了宝，说：“这个宝珠就归您了
啊，
反正我这个使命也就完成了
啊，
我就是想避免两国开战
啊。
但是我现在呢，等于也犯了叛国罪，
嗯，
所以呢，我就是希望您也这个给我一个宫殿，让我住一住，愿不愿意啊？”我很开心啊，说：“那没问题啊，啊，这个你愿意住多久住多久。”然后呢，这个国王拿到3个宝珠，就把这个王子就叫来了。
嗯，
说你看，没白跑一趟，真有这个秘宝，3个。说呢，这个大的，这3个宝珠里面最大的这一颗，儿子就归你了，就赏赐给你。另外这2颗呢，一颗给你弟弟，一颗给你妹妹。这王子听到这儿呢，心中一惊
啊
啊！说我
什么时候有的弟弟？
我什么时候多一弟弟啊？我有一妹妹，我哪来一弟弟啊？哎，这国王说你不知道吗？说这个王妃生的是一对龙凤胎啊，今年这个你的弟弟妹妹都6岁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这王子脸色一变
啊，
不说话了。这事儿啊，国王看着这儿子脸上
变颜变色，
变颜变色的，也不知道为啥。这王子呢也一句话不说，扭头就走了，心里面这个气呀。回去呢就见到这个伊布里斯公主，伊布公主就说又怎么了，这个今儿回来就扫眉打眼的，是碰上什么事儿了吗？这王子就说了俩事儿，一个呢是我万万没想到我有一弟弟，而且这个我爹还挺喜欢，
我不是王位唯一继承人了，
我首先不是唯一继承人了， 而且呢，说第二个我发现一件事儿，我从我爹的脸上看得出来，他可能对你有想法。这个王子很聪明，
聪明就不能让公主去献这个宝了，就
谁知道他爹这么没羞没臊呢？但是也不应该，他爹都娶364个媳妇了，这儿子怎么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对呀，对呀，
啊，于是呢，他就问公主说：“如果我爸想要霸占你
啊，
你会怎么办？”公主就说了：“那有什么怎么办的？反正他要是想这个强占
啊，
我就一死了之。”
啊、哦，我以为说把他弄死，然后你当国王，咱俩结婚。
哎，你是个狠人，我听得出来，你是个狠人。公主就说：“反正我就一死了之嘛，大不了、
啊、
我的心已经属于你了、
啊，
是吧？”于是呢，这个王子说：“行啊，这个你要是有这个心，那我就放心了。反正这个我们属于彼此嘛。嗯”
啊，
但是呢，这公主说：“你也甭放心，我有一个更担心的事儿，什么呢？就是我爹现在肯定知道我丢了
啊。”
说万一我爹要是像这个拜占庭国王一样也想把我弄回去
啊，
怎么办呢？就如果啊，这个我爹联合拜占庭国王两个人一块儿发兵来打巴格达怎么办？
好不了、
嗯、啊，这些小伙子说，哎，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是吧？我相信以我们巴格达的实力，他们俩就是联合过来也让他们有来无回，很自信。
哎，这王子的战力值就很飘忽
啊，很迷哈
啊、
嗯，
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是能打还是不能打。
哎，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镜头一转，努阿曼国王这不是得了宝珠吗？
嗯，
他也拿着去往这个索菲亚的宫殿。
嗯，
他不是另外两个要给自己这对龙凤胎吗？他就到了这个索菲亚的宫殿。然后呢，把这个宝珠分给一儿一女两个小孩啊，很开心，拿着宝珠就玩去了，玩弹球去了啊。这个国王转过头来就问索菲亚，因为他知道宰相跟王子回来汇报这事儿了，他知道索菲亚其实是人家这个拜占庭帝国的公主啊。他就问这索菲亚说，那个你来这么长时间了，闹半天你是君士坦丁堡来的，你怎么也不跟我说呢？
是啊，
对吧？你说我之前我以为你就是一个等于普通的这个贡品呢。
啊，
嗨，这个索菲亚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安拉已经指引我为您生了一儿一女，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也不求更高的地位。这国王一听，哎呀，非常开心，说这个就用一句东方的话说，知书达理啊，懂事，也破了规矩了
啊，
单独啊给这个索菲亚公主重新造一座宫殿
啊，
这不公平了啊，
不公平，
这可不公平了啊，这可不住集体宿舍了啊，他就是为了您的这份谦让，那您又是公主，这就是应当应分的，就等于单给公主起了一座宫殿，然后让这个一儿一女跟宫殿啊，母子三人住新宫殿，搬新家，同时呢请来了这个老师啊，一批学者好好的教这个王子和公主，就这身份不一般啊，
啊，
这就得当继承人培养啊，
小王子是吧，
是吧，培养这个小王子小公主啊。另一方面呢，这个老国王努阿曼回到寝室以后
啊
就琢磨了，说见了这个伊布利斯公主一面以后啊，是神魂颠倒、
哦、
哎呀，这个
真老不要脸，
老不要脸呢！你前脚刚跟索菲亚那儿这个说完、
啊，
后脚回来他就想这个公主。哎呀，想，别光想了，我一国之君，我光想也没什么用，我要付出实际行动啊！
啊，
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啊，每天就去这个伊布利斯公主那儿报道，公主也没法拒绝，人家这天天国王就来了以后就说咱们就是吃饭，
就跟他起腻是吧？
就起腻啊，就在这儿聊骚。这公主呢实在受不了了，就拒绝他，就是说我跟你不可能
啊，
我这个心有所属了，你也别费劲了。这没想到呢，这一拒绝这个努阿曼吧，他还更来劲了。
那你看、
哎、啊，你说寡人是吧，这么多媳妇儿他从来没有拒绝我的，
嗯
啊，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你这个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兴趣。怎么办呢？这公主越拒绝的，他妈越来劲，这是老不要脸的。日思夜想啊，没招啊，这挠门啊，然后终于有一天就把这个相爷童丹请来了， 说相爷啊，寡人最近落了病了
啊，
相思病。
嗯，
哎呀，你知道吗？这新来那公主伊布利斯太好看了
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她敢拒绝我啊，她不从我。哎呀，弄得寡人心里痒痒。
嗯，
相爷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是吧？这老相爷说：“我操，国王这都不知道下药啊，蒙汗药蒙翻了他。”啊，到时候咱们这个不就是把他熟米、生米煮成熟饭
啊？
那老相爷不像个宰相样
啊！
鼓励国王给这公主下药。国王一听，嘿呦，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说妙计妙计啊，妙计！
这俩老臭不要脸的，这
俩老流氓商量好了以后，第二天这国王就又来了，准备的那个剂量啊，说是能迷翻了大象，那蒙汗药啊，趁这个公主不注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就给下到酒里了。下到酒里以后，这公主豪爽啊，公主豪爽人啊，你听之前这表现是吧，公主反正
光膀跟人摔跤
啊，这个只要你敢敬我，我就敢干，反正也不拒绝，反正就是反正赶紧喝完让老东西赶紧走，光光猛灌，这就中了计了啊。这喝着晕晕乎乎，一会儿就趴这个旁边床上，他就不省人事了。老流氓一看，好，机会来了，是吧？是到哥们儿亮手艺的时候了，哎，当天晚上就把公主啊从少女变少妇了，
啊
啊，就给人公主强暴了
啊，
这不能叫强暴，这叫迷奸，
迷奸
啊。然后呢，这个完事儿就跟公主旁边有一个贴身侍女，叫麦尔加纳，就跟这个姑娘就说。说这个好好照顾啊，就是第二天醒了，这个你给他安慰安慰啊，寡人还有事儿，我就走了。老流氓提上裤子就走了。这个麦尔加纳这侍女赶紧呢、啊、就来到公主床边，一看这个公主下半身通红，是吧？处女嘛，通红，哎呀，也很心疼，赶紧替公主擦洗。公主昏迷呢，这时候擦洗好了以后，第二天清晨公主醒了以后。也知道好像不对劲了，就问这个麦尔加纳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这麦尔加纳呢就说那个不要脸的那个老流氓昨天晚上应该是给你下药了，你这个现在已经长大了啊。哎呀，这个公主啊陷入了深深的忧伤，说你看看我犯了这个叛国之罪，
嗯，
来到这儿，结果万万没想到，就被这个老东西给糟蹋了
啊！
说这，我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从这个今天开始，就跟这个麦尔加纳就说，我不想见任何人了，就是外面来任何的来客，都替我挡了吧！啊，我想自己静一静。于是呢，从这儿开始，这国王还想来，这个麦尔加纳就说公主身体不舒服。您就别去了，啊，这个国王呢得手了，老流氓，谁就叫拔屌无情，
嗯
啊，反正他也是占上便宜了。公主说不让他来，他也不来了。
是那边还有那个364个呢
啊，这时候想起那些媳妇了，反正、
嗯、
他也不来了。这按说呢，这事儿反正也算结束了吧，无巧不成书，老流氓啊一炮中地，
哦。这公主也怀了，
公主这肚子越来越大啊，慢慢的就发现不对劲了。哎呀，这公主感觉天旋地转的，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呀？
啊，说我这等于让人家给迷奸了，我这还怀了孕，等我生下这孩子的时候，我就是等于，哎，这叫什么？这个名节不保啊，是吧？在这儿我就只能是暗无天日的遭白眼儿，因为我这名不正言不顺啊，是吧？跑这儿让人给侮辱了，我堂堂一国公主，越想越懊恼，气死了。
嗯，
于是呢，又把这个麦尔加纳叫来，说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打算走，我打算回国。嗯，这个时候还是得找我父母
哦，
是吧？这个巴格达这帮都是畜生啊，从国王开始往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畜生，咱得走。说但是呢，这有个问题，我这现在怀了孕了。咱偷偷跑行动不便，而且这事儿不能人多，你人多容易发现，
对
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跟我，然后呢你再物色一个男仆，因为咱们这个跑路，我这怀着孕，他一路上得有人干体力活啊，而且万一要是有个什么强盗土匪的，他得有一男的保护咱们啊，我这现在我也打不了架了， 找谁呢？啊，这麦尔加纳想说啊，这个咱们宫殿这个有一个黑奴，这个黑奴叫艾杜班
啊，
平常呢我没少给他好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什么的低级服务员嘛，给他仨瓜俩枣的能开心一宿的那种，我就没少给他好处。说要不您看，因为这事儿你不能找这个他们国家的人啊，是吧？因为你不知道，万一这个你找他们国家的武士，回头一转眼就告诉努阿曼国王了，不行，
对对对，
你找一黑奴，哎，
对你也是外国人，
对他也是外国人啊，就这您觉得行吗？公主说那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你把这黑奴叫来，咱我问问他吧。于是呢，就把这个黑奴艾杜班叫来了。这公主就说啊，就一五一十的说，说我呢打算走。啊，你呢？要是愿意保护我，等回到我们国家，如果你想留下来，因为你黑奴，你外国人嘛，你要想留下来呢，我会给你挑选我的侍女当中最好看的，啊，或者说你喜欢的，让她嫁给你，然后你可以生活。你要是不想留在我们国家，我会让你满载金银而归，这么一活你愿不愿意？这黑奴说：“那太好了。”我保证完成任务。
对，跟哪儿、
啊、
跟哪儿打工不是打工
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这个黑奴啊，也是一见到公主的脸就爱上了
啊、
哦。然后这个黑奴就想，半路上我就非得我得得手，要不然的话看着吧。于是呢，这个黑奴跟公主带着这个麦加尔纳三个人，趁着这个月黑风高。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溜出了宫殿，溜出了巴格达城，然后呢弄了三匹马，哎，就这个赶紧返回这个自己的国家。日夜兼程，又是走到一座这个大山的里面。公主知道就是过了这座山就到自己国家的边境了。嗯，但是呢好死不死，这个时候肚子里面传来这个阵阵的疼痛，
要生了，
要生了，哎，要生了，就在这节骨眼上，这公主，然后呢，她赶紧吧，下马，然后让这个麦加尔纳赶紧准备，说可能是要生孩子，但是没想到呢，这个黑奴这个畜生，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公主就是最虚弱的时候了，
嗯，
这个黑奴就把剑拔出来了，说今天晚上能不能让大爷乐呵乐呵？
那公主生孩子呢？
啊，公主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个畜生
啊，
是吧？我这儿要生孩子了，你这儿想啪啪我
啊，
对吧？说你休想啊！你让我先把孩子踏实生下来
啊！
啊，这黑奴一听说，然后呢？公主说：“大不了我就是一死呗，
啊，
反正我肯定不会跟你这个畜生的，是吧？你这我一国公主，我再次我不能便宜了你啊！”这黑奴听到这儿以后啊，这个恼羞成怒，然后手起剑落，一剑就刺在了这个公主胸口。然后呢，这黑奴扔下剑就跑了，就没得手嘛，跑了。这公主胸口中箭以后，这血就呼呼往外冒。但是呢，她这时候要生孩子了，她就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哎，在血泊之中生下了一个孩子。然后这公主就气绝身亡了，
公主下线了
啊！公主下线了，没想到吧？
我这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吧？哎，这个阿拉伯老评书总有点你想不到的。
哎呦！
然后呢，这个麦尔加纳在旁边都傻了。
是啊，
一看说公主死了，
我怎么整啊？
而且是什么呢？是这黑奴是自己找来的
啊，
你知道吧？就自己啊，狗眼啊，看错了人，等于把公主害死了，就在这哭。也不知道怎么办，抱着这个新生儿在这哭，能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呢，就看见这个山谷旁边啊，远远有一路骑兵就过来了。为首的这个正是他们国家的国王，叫哈杜布。哈杜布国王听说自己女儿跑了以后，就带人出来准备来找。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到了这个边境，就巧了，走近一看。国王啊，失声痛哭，就没想到再见到自己闺女已经是死人了。然后呢，国王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就哈杜布国王就晕过去了。
那么伟大的一个国家的国王，这么不禁打击，
啊、这丧子之痛啊，是吧？
啊，好吧。
等到醒了以后呢，就赶紧就把这个麦尔加纳叫过来，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就这一来二去，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这闺女。怎么就是啊？
沦落至死呢？
是啊， 这个女仆呢就把这个从公主出发到后来一直到巴格达再到这个被迷奸然后再回来这一五一十的事儿，就跟国王就说了。国王一听啊，火冒三丈，说他妈巴格达这个老畜生是吧，寡人誓报此仇。于是呢装起这个公主的身体，就他就回国嘛，先啊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老妈就太后就请出来了，就是老妈还在啊。他们这国家挺有意思，很尊重太后啊，就他跟这个他老妈叫扎特达瓦西太后就说，跟这达瓦西太后杜哈布就说，说这个我闺女让人糟蹋了，虽然是他自己啊，就是
自己跑
私奔啊，但是这个年轻姑娘嘛，是吧？她这个怀揣着爱情私奔，这很好理解。但没想到这个巴格达这个老畜生啊，他这个弄这种下作手段，结果呢，咱姑娘这个怀了孕以后，然后想回来，就半路上还碰上一个什么的倒霉黑人。所以说，这个阿拉伯地区呢，他其实也歧视黑人。
早年间就开始歧视、
这个说这个该死的黑人就把这个咱们闺女想抢手，就是等于用强不行，恼羞成怒就给杀了。这个达瓦西太后呢，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就清楚了啊，就是说你是要报仇对吧？啊，但是呢，你要听我的安排，我保证你能报这个仇。就是你要想率兵攻打，你可能打不过巴格达。说这个老身有一计，让你必报此仇，但是你必须听我的，就是我怎么安排你怎么做，你不能自己愣来，因为你也是一国之君，是吧？这个杜哈布国王哈杜布国王一听说，那我就听您的，我从小到大什么事儿不是听您的呀，是吧？您说咱怎么办？这个达瓦西太后说啊，这样，你呢，给我选一批美女，就咱们国家里面最好看的，你给我选一批姑娘。然后呢再请一批穆斯林学者来教这些姑娘，教什么呢？琴棋书画、天文历法、语言历史，什么都教，把这些姑娘培养成全才。国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干嘛呀？这个老太后啊就说了，我们的敌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
好色，
好色。所以老身呢有一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硬打可能打不过，我要训练一批美女间谍，等到这批美女间谍训练成之日啊，我就把他们派到巴格达，到时候我必让你报了此仇。国王一听说行，就照您说的这么办，这估计是要玩暗杀呀，是吧？于是呢就在这个国家国内选了这个一批真的是这个绝色美女，又在边境请来一批穆斯林学者，然后这个高官厚禄养着这帮学者，就一个就是教这帮姑娘，什么学者都有，从这个天文地理开始啊，宗教信仰什么的，因为你是等于派的敌国啊，文化语言信仰全不同，所以从头到尾给这帮姑娘培训一遍，将来的这帮就是等于美女间谍，那他这仇能不能报成？是吧？这个巴格达日后会发生什么？
美人心计
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